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谈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叫亲爱的你被卡卡洗脑了。卡卡呢，我想就是代表媒体，好不好？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接受媒体的一些讯息，以至于我们的价值观都会受媒体的影响。所以今天我请到了李秀敏姐妹哈，秀敏。那秀敏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是家庭主妇，但是她也是学员妇女小组的组长。那我觉得秀敏对这样的一个议题哈，她有一些特别的看见，特别的感受。那也是因为她有三个小孩子，所以她对这样的一个议题也比较敏感，就是媒体是怎么样的影响我们。那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情，以至于我们不会最后被媒体带着走。所以秀敏你好。
你好冯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我今天请秀敏来讲这个题目，也是因为在之前秀敏在一个青少年的营会里面我们邀请他对于青少年，对年轻人来讲这个题目，亲爱的你被卡卡洗脑了。然后当他分享完这个信息的时候，年轻人都大得帮助，包括辅导，还有包括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们在一旁旁听的，我们都觉得好棒这样的内容。所以我今天也特别请秀敏来跟我们分享在这样的一个主题里面他跟年轻人甚至我觉得成年人听都非常的合适。所以秀敏你说说看，我们怎么会被，或者是说媒体在哪些方面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被洗脑了。
是，其实我自己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自己里面也很得帮助。对，有些东西甚至当我们仔细去想的时候，的确我们自己可能中毒，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是，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
是，
所以我们需要被提醒。
是，
所以我上次听你讲的时候，我自己里面都有好像我也会。
是，其实我觉得媒体可能不只是我们想象中好像只是电视或者是电脑我觉得好像我们真的是随处都可以看到媒体的影响。比如说我说每次看到我们家塞满的那些信箱里面塞满的一些广告单传单就是会受那些价值观的影响，好像你一定要英文很好，那些补习班寄来的那传单如果你的孩子数学不好就完蛋了，类似这样子的。
你英文不好，你简直落伍了，你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了就带给我们很多的恐惧。
对对，会让我们就是像我是母亲我就觉得好像有点焦虑感好像我真的要什么都不给孩子学吗？或者是类似这样子的。对，那我们今天可能就是大致上我们会分四个大点但是我想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很多那个谎言可以去想，媒体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一些谎言那我们先从所谓的外貌至上，媒体带给我们第一个谎言就是非常看重我们的外貌，外貌至上真的好像现在打开电视或者是电脑都充满这些东西好像胖是一个罪恶这样子对，大家都要强调要怎么瘦怎么吃怎么瘦这样那这里面我特别分了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瘦漂亮才有价值
对呀，所以长得不漂亮的人其实里面就有很强烈的一个需要就是要把自己变得更漂亮，或者如果我跟谁谁谁一样漂亮我应该就比较有价值那其实漂亮的人也很没有安全感
是
他需要永远那么完美
对
我觉得压力好大
是，那 我就看到最近那个小 S 她生完第三个回来然后她非常骄傲，因为她在非常努力的把自己身材弄到原来的样子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以为荣这样子我就觉得那个媒体给大家焦点就是你一定要瘦，你胖就是一个不对甚至于我之前听过 在韩国有一句那种就是流就是所谓的俏皮很流行的那种话，就是你长得不漂亮还算，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长得不漂亮还可以啦，就是这件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胖哈，就是罪过，你就是一个你需要你要回
答。他的意思是说，你漂不漂亮有的时候是天生的，
是，
可是你胖与瘦这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所以如果你胖这就是你的罪过了
所以我在想说，哇，韩国不难想象为什么他们
那我们都有罪
对
我们都不够瘦
不够瘦对，我在想不难想象韩国为什么是整形王国了，他们对非常强调外表。那我还记得我大学同学他跟我说过，他们家就是宁可没有钱吃饭也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这样。其实我觉得漂亮跟就是说好像我们追求瘦啊漂亮这些，基本上我觉得爱漂亮并不是一个罪过啦。那或者是说圣经也要我们锻炼我们的身体，操练敬虔的身体哈，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但问题是你是不是用这个来看自己的价值，是不是来定别人的价值，我觉得问题出在这里。然后你是不是受这个捆绑，你的生活是不是你很在意，如果你今天胖或长得不漂亮，你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荣耀？我觉得最主要是那个部分才是我们要去调整的。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常说我们家女儿都不漂亮啊，都不够高，然后都是水桶腰所以我从小我就觉得说我自己不漂亮，虽然好像整个成长过程国中高中人家都说哎你长得很漂亮，可是我都觉得他们讲的是客气客套话，他们已经里面不长相
我要插一句哈，我第一次见到秀明的时候我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各位听众朋友，我真的不夸张，我是讲诚实话我不知道多少年前我 见到秀明的第一次，我真是惊为天人哈，对他是惊为天人，他秀明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但是其实在这里也显示一个事实，就是很多其实长得非常漂亮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漂亮，而且反而觉得自己不漂亮，
是，
然后还觉得很自卑，
然
后还很否定自己的价值。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
是，
这是一个很矛盾冲突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越漂亮越不觉得自己漂亮。我在想说冯姐觉得呢？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就是受媒体影响的。就是我们媒体给我们一个完美的标准，就是你要到这样啊，对，你脸漂亮，可是你看你不够瘦，你的身材不够瘦。那你身材够瘦了，你会觉得你的腿不够，你知道那个形状那个曲线不够漂亮，等到你的腿的曲线很漂亮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哎呀你的皮肤不够好。所以你知道吗，就是
永
远不够，
无底洞。
对，
对，
你永远不够美。
是，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来的。
对，
如果说你今天对自己很满意，你就不会觉得好像你自己不够漂亮，别人比较漂亮。其实那个漂不漂亮没有绝对的标准，其实是比较来的，而且是你自己内心对自己的认定和看法。
所以媒体给我们的其实都是很多偏差的价值观。刚才秀敏提到的就是要瘦要漂亮才有价值，那我们需要去抵挡这样的一个谎言。
是，
因为我的价值跟我的瘦不瘦胖不胖美不美丑不丑毫无关联。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那我漂亮也好不漂亮也好，其实我需要认定说我在上帝的眼中我是很美的，因为上帝造我这个样子。
是，
所以我愿意去把那个美活出来。所以刚才秀米提到说其实追求美丽不是罪。我今天也打扮，你看我身上还有这个亮亮的我觉得好好看哦，对不对？那我觉得哇，秀敏你今天的发型好好看，我还喜欢你的眼影哦你知道这个这是好的耶。我当我们把自己打扮的美丽赏心悦目，我相信这是上帝喜悦的。因为你看上帝造花造这个大自然， 我们的上帝是一位爱美的神、嗯、所以他把大地点缀的这么美丽啊，看那个蓝天白云，那个翠绿的山，是不是啊？我们再看那个大海，这些哦，没有人能够造出比上帝更美的这样的创造。我们的神是爱美的，
是，
但是如果我们把人的一些价值去说哦，你要多美，你要多怎样，你才是有价值的话，这个就错误了。嗯，好，秀明，请你继续。
是，我们刚刚谈到那个媒体第一个给我说，我们第一个分享的影响就是瘦漂亮才有价值哈、嗯。那个标准好像只要看到别人比你瘦，你就是变胖子了这样子。那其实美丽的外貌有很多试探，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引诱跟试探哈。那我记得有一位传道人，我听到他这样说过、嗯、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长得很漂亮，那么你需要跪下来好好的祷告、嗯、求神帮助你挪去诱惑和试探、
嗯、
如果你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看，那么你要跪下来向神献上感恩，因为神已经为你挪去了许多试探和诱惑。其实我在想，长得漂不漂亮并不一定长得漂亮或者是瘦、哦、就是说你认为自己很好，我觉得不一定是祝福、
嗯、
因为真的会比别人多更多的试探。而且我觉得人心是诡诈的、
嗯、
我们都知道怎么样用我们的外貌去吸引别人注意自己、
嗯、
去用一些手段让别人、嗯你成为别人的焦点、
嗯、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和试探，特别是你对异性，你知道你怎么样搔首弄姿让异性注意你看到你、
嗯、
而且你会因此更依赖你自己的就是那个你的价值会更
你
对、
嗯、
你会更依赖这些外貌上的价值、嗯、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你会想要去维持它、嗯、因为就像你有一笔财产，你就要把它保有、嗯、然后要使它变得更多，你就受这个捆绑。
就是如果你有非常姣好的外形、嗯、其实也随之而来带给我们很多的试探和诱惑、
嗯
是让我们很难去抗拒很难去抵挡的。所以有的时候是上帝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大部分人我们都只是看起来比较平平的，我觉得这是恩典，因为我们就可以专注在一些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事情上，而不是天天为我们的外表在那里烦恼、
嗯、
在那里受困扰。
是、
嗯、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天生丽质像秀敏这样
拜托
是真的、啊、我觉得真的要很警醒在上帝面前、嗯、帮助我们有圣洁的心智、
嗯、
帮助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完全忠诚，
是
好、哦、让我们的心不偏离不接受别的异性的倾心和仰慕、嗯、哦，你知道吗？因为会有很多人在你旁边给你一些暗示、嗯、就是哎，我还蛮欣赏你的，来做个朋友吧，类似这样。虽然他可能知道你已经有男朋友女朋友或者你已婚，很多人今天仍然会想要跟美女跟帅哥做朋友，所以无形中其实真的带给我们很多的试探和诱惑，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啊、这些媒体是不会告诉你的，媒体只会告诉你说你越漂亮、
嗯、
你就越快乐，你会越有价值，
是，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好，那我们第二个想要分享的就是媒体带给我们的谎言。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小点哈，在外貌至上里面的第二个小点就是勇敢展露身材才是自信。
你要勇敢展露你的身材，
是，这才叫做
自信，
有自信。
那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
对、
哦、
对，好像就是说今天大家都变得很敢做一些事情，敢穿低胸的、
嗯、
前一阵子以前是露骨沟的，就是那种跟着流行、嗯、好像你敢突破这些，你就是代表你这个人是有自信的。 我那个时候我认识一个基督徒的姐妹，那有一次我看到她的女儿，那时候好像小六还是国一生这样子，长得很漂亮，身材也是非常的好这样子。那你知道现在小孩子发育的都非常的早，那他就穿了一件，那时候夏天他穿了一件绑脖子的一个就是削肩的衣服，但是后面是整个挖背，挖到几乎就是到臀部这样子。那我看到我就因为我跟那个姐妹还算就是可以聊这样，所以我们就聊起来孩子的服装。我说我觉得应该要教导孩子去穿合宜的衣服这样子。那我没想到那个姐妹竟然跟我说，她说不会啊，我觉得青春有本钱，为什么不露？为什么不展现自己？有那个本钱，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青春展现出来？那我听了我就觉得很忧心。所以可是你知道我们的穿着是代表着某种的意义，传达出某种的意义，就是你是给人家感觉是端庄，是一个圣洁，还是一个放荡的感觉，一个随便的感觉。其实我们的穿着是带着，不是只有你觉得好看就可以，其实是带着某种意义的。所以现在有很多我说那个好像是韩国的那个人家什么什么少女时代流行之后，哇，他们就是最主打的就是他们的长腿嘛，美腿嘛，好像现在大家都跟着这样子穿。你会走在街上，你会看到很多小女生穿的非常所谓的热裤，那已经不是短裤，是热裤，非常的短的短裤这样子。虽然说流行，但是我觉得是非常的让异性有非分之想，而且我觉得异性会就是我们女孩子的身材是上帝特别跟男人不一样，真的我们被上帝造的是非常特别非常诱人的，所以我们要谨守我们的身体。对，我觉得不应该是穿着上我们需要注意，不应该是要露才会才是一个漂亮的。你可以穿得很合宜，然后展现你里面的特质，
而且可以很好看。
对，你不一定要露，
但是不需要性感，不需要裸露。
对，
我的小儿子曾经说，他说妈咪你去跟那些女孩子说我们就是穿着打扮要像空姐，不要像槟榔西施。你知道空姐跟槟榔西施其实都很美丽，可是空姐的打扮会让你看了觉得赏心悦目，觉得哇好棒这样子，赞叹上帝的奇妙杰作，造出这么美丽的女孩子。可是槟榔西施包括我是一个女性，我看完槟榔西施以后，我就瞄一眼槟榔西施，其实我心里是不舒服的。
是，
就是他们的那样的一种性感的装扮，其实让我看了不赏心悦目。所以女孩子可以打扮，但是学习像空姐一样端庄美丽，但是不要像槟榔西施一样性感裸露哈。那我也要强调，性如果是为了婚姻，那么我们应该就是在婚姻关起卧房房门之后，我们去穿着性感。但是离开卧房，这个卧房的门啊，你打开，你离开卧房之后，我说姐妹们，请把扣子扣好，把衣服拉好。我们所有性感的地方，我们都需要保留，唯一给我们的丈夫。但是离开了那个卧房，我们不应该性感，
是
因为。你为什么要让别的男人觉得你性感，然后对你有非分之想呢？那个是错误的。需要看这个题目，亲爱的，你被卡卡洗脑了。意思就是媒体对我们的影响真的有的时候会到不知不觉当中被洗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秀敏，你今天继续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我们上次分享到外貌至上，那分享到两点，那第三点就是一定要跟得上潮流才是酷。
好，我们上一次的前面的两点，一个是瘦 漂亮才有价值、第二个是勇敢展露身材才是自信，
是
那其实我们说这些
都
不
是谎言，
对、这些都不是真理，这些是谎言，
是、
就是恶者魔鬼撒旦透过一些偏差的价值观想来影响我们。那你说这个外貌至上还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是跟得上潮流才够酷，
对，就是你会发现说很多现在很多女孩子因为大家都这样化妆、所以大家都那个假睫毛长到我觉得我们东方人的眼睛不大，你如果把假睫毛戴到那么的长是很怪的，
怪，
所以远远看我有时候觉得说哇好像每个人长得都很像，因为大家都化同样的妆这样没有什么特色，好像原先是要追求特色可是后来变成没有特色了、不然就是一律的现在流行短裤就大家一律的穿短裤这样、就是跟着那个潮流，好像你不跟这个潮流你就落伍了。我自己也很爱打扮我以前是非常而且我对每一那个衣服的美感非常的有 sense、这样子，
对对，这个
非常的
秀敏常常的他说我这件衣服什么80块哦，我都要昏倒，80块怎么穿起来像后面跟两个或三个零像800或8000一样的，很会穿衣服，
是，所以我就很喜欢打扮、然后呢我就觉得说以前我的想法虽然那时候我也是基督徒，可是我的想法就觉得说这是我的兴趣，为什么我不能自由在我的身上打扮、所以我以前超喜欢穿短裤，那时候还不流行，像不像现在一样这么流行、短裤很短的短裤，因为我觉得我全身上下只有腿可以拿出来秀其他都胖胖有肉，我觉得只有我的腿，所以很多人看到我说哎，你的腿很细、所以我就很喜欢露我的腿，穿很短，然后加上有些时候会带一个脚链加一个高跟鞋、然后那冬天啊，我照样穿皮短裤穿一个靴子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当我越来越认识神，我觉得来到小组被教导那个圣洁的观念哈、我就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越来越不平安、当我这样穿着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享受，我觉得里面是不平安，感觉自己是不圣洁的、所以后来我就 我现在都不穿这些了、那我也要，而且特别是我自己有了孩子，我觉得我必须要以身作则示范给他们看，所以或者是说有些人会花很多钱去投资买衣服哈、我是觉得很不值得，因为这种衣服的东西随着流行过得很快，所以我不认为说一定要花很多的钱去装扮自己，其实你花最简单的你也可以把自己打扮得很高贵、很那个赏心悦目这样子，
是
好，那我说这些谎言哈，我们刚刚讲的三点的这样的一些这些谎言，其实这背后真正要表达的就是我们不能接纳真正的自己、我们不明白自己真正的价值、所以我们一直在追求那个标准，媒体会给我们个标准，但是我们就按照那个，好像我觉得那是一个让你跑得很累的，你要追求那个标准你是很累的，
你知道这就有点像那个以前我们在图画里面看到一个人骑在一个驴子上，然后他在驴子的前面挂一条胡萝卜、所以那个驴子就一直想去吃那个胡萝卜，可是他永远吃不到因为是那个人吊着手里拿着一个竹竿，竹竿的 尾端是挂着一个胡萝卜，他永远在那个驴子前面，他就用这样的方式让那个驴子一直想往前走，其实有的时候有一点这个感觉，
对，其实我觉得蛮讽刺的，
对，就是媒体在我们前面放一个完美的身材、一个完美的脸蛋，然后就让你感觉说如果我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我就满足了，可重点是你永远达不到，你就永远不满足，你就被驱策着，其实就是一直去消费、我觉得啊，我如果买了这个化妆品，如果我买了这件衣服、如果头发变成这个样子，好，甚至我去美这个容，我去化这个妆，我应该就会成为那个完美的形象、不过我在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说其实我们上次也强调上帝是一个 很爱美的神、所以当我们反映神的形象，我们把自己装扮的赏心悦目，把自己 稍微打扮一下，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嗯、但是不一定需要花很多的钱、嗯、那我自己个人我觉得在我买衣服啊，或者我买东西的时候，我一定会仔细想这个东西我会经常穿吗、
嗯、
我会不用多思考，我会穿上这件衣服然后觉得自己看起来还蛮好看的，或者是这里有一点不是那么理想，那里有一点啊，没关系，买了再说，这个我绝对不做、
嗯、
不管它便宜还是不便宜、嗯、所以绝对不要因为一个东西便宜你就买、
嗯、
你一定是要确定自己有这个需要、
嗯、
然后买衣服也是，就是我会经常穿它吗？还是我柜子里已经有一堆衣服我很久没有穿了？如果你真的是有一堆衣服你很久没有穿，我建议你先把你的柜子清干净，代表那些衣服其实对你已经没有使用的价值，你愿不愿意把它捐出去给别人？然后从现在开始，你如果要买东西的话，不是因为它便宜，也不是因为它贵，而是因为你会经常使用它，我觉得那它就有它的价值。
是，
其实这个观念我的老大曾经跟我说过，他说妈咪，一个东西的价值真的不在于它你花了多少钱、
嗯、
不是它的价格，而是你会多么经常的使用它、
嗯、
如果你会非常经常的使用它，那哪怕它只是一个80块钱的 T-shirt， 那它是有最高价值的。
是，
可是如果你买了一个1000块钱的 T-shirt 放在衣柜子里，但是你很少想要去穿它，其实代表它穿在你身上不合适。
是
那你那个真的1000块钱是最没有价值的、
嗯、
你真的是浪费了那个钱。所以我们也要修正一下我们的消费习惯、
嗯、
我们买东西，我们买衣服，这个东西合不合适你，其实说真的现在流行的东西我认为非常不合适我、
嗯、
就是一些那什么多层次的、啊
嗯、
然后比较飘逸的、啊、或者比较反正哈，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流行我就去买、
嗯、
我真的是要看它穿在我身上有没有替我加分还是替我扣分。
是，
所以要拒绝穿替你身材替你的外形扣分的衣服，你要穿替你的身材看起来整体加分的东西、
嗯、
还有穿在别人身上好看，穿在你身上不见得好看，
是
流行的东西不见得合适你，
是
反而有一些不流行但是却合适你的东西、
嗯、
那这些是我们要知道的、
嗯、
什么是真正和你身材、和你的外形甚至和你的身份和年龄的一些穿着打扮、
嗯、
我不认为年纪大的人都要穿得很年轻、
嗯、
你知道我今年56岁，我觉得我就应该有一个50多岁的人的一个风范和一个展现、
嗯、
我如果56岁，我不应该希望别人说我30几岁、
嗯、
然后要打扮得像20几岁的人、
嗯、
我觉得这个中间我心里的状态有问题、
嗯、
所以其实这些都会影响我们怎么买衣服。好，秀敏，媒体对我们还有什么影响？
好，第二个就是以前流行过一句话，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哈、
嗯、
那这句话其实一直影响到现在、
嗯、
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特别是我觉得是在两性关系，
嗯，
好像只要随从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嗯、
我不需要去按照真理而行，所以现在变成很多泛滥，比如说婚前性行为、
嗯、
同居、试、
嗯、
婚，甚至于同性恋、哦
嗯、
那结了婚就是婚外情，那离婚啊、再婚啊这些、
嗯、
那甚至于就是堕胎、
嗯、
这些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里面所产生的、
嗯、
或者是说追求那个不受拘束的爱情，自由的爱情、
嗯、
我们彼此不需要盟约，随时可以在一起，随时可以离开、
嗯、不需要承诺，
不需要承诺、
嗯、
对，不看重那个守贞和盟约的价值，
不需要责任，
不需要责任。那甚至于我听说过，就是有人说跟离婚的人结婚才是加分、
嗯、
这样的、
嗯、
因为他觉得这个人会更懂得怎么样珍惜女人、
嗯、
更懂得怎么样善待女人，这样、
嗯、
其实这都是很错谬的观念。
嗯、
那像我们说媒体 很明显的就是那个安吉丽娜裘丽哈，跟她的先生布莱德比特，那其实他们的婚姻关系，他安吉丽娜裘丽她已经是三度婚姻，前面已经离过好多次，所以她跟布莱德比特算是，虽然他们极力否认呐、啊，应该算是在外，就是在一个外遇的当中认识的，
当然是，本来就是，是他抢了别人的老公，
对对，所以。布莱德比特也是跟别人啊离了婚，然后再跟那个安吉丽娜裘丽结婚，所以他们进入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里面，好，他们就宣誓说，向媒体宣誓说，他们要做一对非常另类的夫妻，就是他们可以，他们要证明给所有的媒体看，就是世人看，就是我不需要一张盟约，我不需要结婚证书，我们的关系也可以维持得很好。他们可以，所以他们一直都没有结婚，他们是用同居的身份，然后生孩子、养孩子。那甚至于，安吉丽娜裘丽她也非常热衷于那种慈善的事情哦，所以她也被标榜为慈善大使这样子。那甚至于在美国，他们就是在一个票选的里面，她是最佳女总统的候选人这样子，所以啊，我就觉得说这些东西，那我不是说只有她啦，就是我现在只是举一个例子，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就是你会觉得很错谬，这个人同时在做一些非常不合乎真理的事情，可是他又做一些所谓看起来是爱心公益的，就是你这样的两个形象。你会觉得很错谬，可是事实上并也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比如说那个安吉丽娜裘丽，她跟布莱德比特在所谓的同居的关系、婚姻的关系里面哈，可是她又有劈腿的问题，又有劈腿的这些新闻出现的时候，其实她的先生布莱德比特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没关系，你玩你的，我玩我的，我们互相都不受拘束，其实并不是，他是非常的生气，对，非常愤怒，然后所以可见真正你爱情是有没办法融入第三者，爱情是有他的排他性的，因为爱情是上帝创造的，对，上帝创造这个爱情的关系，那这个关系里面是不容许第三者，
是，
对，所以是要有忠诚，要有盟约的，那人想要去破坏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让你自己受苦。我跟我先生他很可爱，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他经常有机会到国外出差哦。那刚开始出差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哇，他好不容易可以不用在家了，我可以好好放松休息，
喘口气。
对，然后他不是，他到了机场，他会告诉你我要上飞机了，然后到了那个地方，他就说我到了，然后到了饭店，他还会用 MSN 跟我们就是对话，然后他会问说，哎。姐姐回来了没？她坐哪一班公车？我心想说你在国外你还管那么多，所以我们都开玩笑给她取一个外号，叫做她是牧羊犬，就是她要看守每一只羊，这样她要看到她自己的羊都归队，这样。那我就说你是牧羊犬，她就说那你是博美狗，长得漂漂亮亮的博美狗，所以她很可爱，她就会在饭店里面跟我们传 MSN， 她就会。就是说呼叫博美狗赶快出现，牧羊犬呼叫博美狗，这样子很可爱。以前我会觉得很烦，你干嘛出差了你还管那么多，可是后来我先生跟我说，如果他不这样做，他会落入犯罪的里面。其实我很感动，所以一个人你要犯罪不一定是两个人，你可以一个人，他说在饭店里面，他如果不跟我们有这些连接，他的心会觉得很孤单，特别是到大陆，其实他说其实那个饭店外面你看，其实男人他们会看，他的那些就不是一般的女人站在饭店外面的，对，那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不跟你们这样连接，他的心会落入试探的里面，那我就非常的感恩他愿意 对这个婚姻忠诚，他愿意对我忠诚。那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也非常清楚爸爸妈妈是彼此的委身，彼此的忠诚，所以常常我先出国的时候，他们也知道妈妈绝对不会单独在教会也好，在一个看起来很圣洁的场合哈、哦，他也知道妈妈绝对不会单独的跟一个男生或者是弟兄或者怎么样，就是讲话这样子，他们一定是在旁边，那我也不会跟他们讲很多的话。其实我觉得你说是我先生特别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他自己愿意攻克己身，我觉得是他自己愿意操练这个部分。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觉得如果不刻意去操练，是很容易让你的心就是随便跟着你的感觉走。其实我们都是身为女人，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很清楚你的魅力在哪里，你在什么地方你会特别享受别人的眼光跟注意，特别你的先生不在旁边的时候，你知道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手段让别人注意到你。那我觉得那个圣洁不是我们外面所行出来的行为，真的是里面的一个想法，我们的意念。真的，我里面的意念要交给神，我不能好只要做好外面就好。所以我在这里也想有一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就是那个我们学员出的一本书哈，叫做保护婚姻竖起为邻。这里面有很多详细的告诉你哪些事情是我们要去谨守的，我们要很刻意的去保护，去竖起为例保护我们的婚姻，否则我们不这样做真的就会有很多的试探进来。
是，所以媒体告诉我们，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是
你不要那么拘谨，不要那么压抑，不要那么惊哈，你可以啊
You know,
just have some fun, 就去找一点乐子，那没什么，那没什么关系。但是其实这就是让我们滑进很多试探的那个症结，就是我们在小的事情上我们觉得没什么关系，我不需要自我约束。所以我们常说外遇啊，不是掉进去的，外遇是滑进去的，就是一小步一小步一小步，你跟这个异性谈谈呢、很享受一下他的仰慕啊，享受一下跟异性在一起的一种很微妙，可是你又觉得哎呀还蛮快乐的感觉。那其实这些就是第一小步。然后第二步，哎呀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啊，我请你喝杯咖啡啊，然后这第二步已经第三步了，再下一步下一步，你最后就是滑进去。其实那个第一步就是已经偏离了那个圣洁的道路了，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但是媒体告诉我们，哎呀如果你这么拘谨，你人生就没有快乐可言。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是
啊，节目接近尾声了，我就要请秀敏为我们做一个整理好不好。我们今天谈到媒体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谎言。
是，我觉得媒体是要我们，因为基本上它就是要传递个人主义，所以只要你喜欢你可以追求，你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欲，可是最后就是一个毁灭。其实放纵情欲你是痛苦的，真的我们要持守在真理的里面，我们才能享受那个真正的自由。
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我们今天仍然是要一起再来思考这个题目，就是亲爱的你被卡卡洗脑了，意思就是媒体对于我们的影响。那我还是请到我的朋友李秀敏姐妹来跟我们分享。那秀敏在之前跟我们提到的，就是媒体一般来说他非常强调的就是外貌至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是不正确的。然后另外一个价值观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媒体鼓励我们情欲是可以去不需要受约束的，我们可以放纵情欲才会得到快乐。 和这种满足，但其实这也是一个谎言。
嗯，
所以秀敏继续进来跟我们分享，在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价值观里面，媒体输送给我们什么样的想法。
是，还有一个就是认为激情暧昧才是浪漫。
嗯，
好像就是享受那一种激情，所谓的浪漫就是激情，或者是男女之间那种暧昧不清的关系，那是一种浪漫，其实那是一种罪。特别是在流行歌曲的里面，我觉得流行歌曲里面的歌词很多都是容许说真的是一个淫乱，
嗯，
对，里面充满了负面，很自怜，很哀伤。其实你听久了，你不会快乐，你会越更悲伤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变得极度的自我中心，而且会对婚姻观、爱情观有很多的扭曲，不是一个很正常、健康的一个婚姻观。我记得。我随便想了，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歌词，我已经忘了那是什么歌，但是就是有个歌词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早上醒来不见昨夜枕边的你，那我就在想这个歌词，他如果不是夫妻关系，那一定是男女关系。那男女关系为什么会这个你的另一半为什么会睡在你的枕边呢？就是一个淫乱的关系。可是这种歌词都朗朗上口，然后你不觉得这是什么？这是浪漫。
对，
可是这里面在传达一个罪，传达一个错误的价值观。
我其实很少听流行歌曲，但有的时候我有一些印象，也是我说我这在唱什么，他就在讲说明明知道你不属于我，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不爱你，类似这样。那这种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就是那个对方是已婚的，或者对方是已经有了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可是你又爱上他，然后你又很无助，你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去爱他，哇，然后最后就变成什么，就是混乱的男女关系。
对，所以还有我们的电影，真的就是很多的在传达一些淫乱床戏哈这些。曾经我女儿她在她的毕业旅行的时候，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在车上放那个影片，她就看那叫《海角七号》。那她看，她说后来她就跟我，她就跟她同学讲说，哦，这里面有床戏。她同学说那哪叫床戏？她回来跟我说，妈妈，其实那就是床戏，就是有一幕，她说我。应该也不是男女主角，反正里面有一对男女这样子，然后那个男生就替那个女生解第一个扣子，然后这个画面就这样过去。他说妈妈那个就是床戏了，他说床戏不一定要，对，其实那个比演出来更会让你遐想，更会让你去你在你的头脑里面你可以怎么想都可以。
他去把它演完了。
对，他说妈妈那个床戏不一定是要演出来才叫床戏，他说那个就叫床戏，我就觉得是。然后以前我自己很喜欢听冬季恋歌的音乐，我觉得好浪漫哦，我不用听歌词，光听他的音乐我就觉得好浪漫。可是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每次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我就头脑里面开始幻想我跟某个人谈恋爱，可是那个人并不是我的先生，我就会然后勾起一个欲望，就是说哦，好想远离这个家庭婚姻的所谓的好像这些杂乱的事情，我好想自己一个人去谈一场恋爱这样。我就觉得后来我就不太敢听，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让我对我的勾起我对我的配偶不忠，我觉得我里面有这些意念是不好，所以我后来我就这种音乐我都不听了这样子。然后最近暑假哈，我就陪我女儿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部电影，九把刀她拍的这部电影。我就觉得说那个当我看完之后，我会很跟孩子看很多东西，然后我们会一起分享这样。当然有些不好的我不会让他们看了。但是里面的歌词哈，这个电影里面的歌词，他说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我就觉得我在想，这部电影一定勾起很多中年人回去想要找他的初恋情人，想要去完成他以前未完成的梦。我就觉得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错误的价值观。那我也教导我的孩子，我不希望他们看综艺节目，因为我觉得综艺节目里面 第一个那些女生都穿得太露了，她们都是一定要露，好像把那性感才会有那个收视率还是怎么样。然后她们跟主持人跟一些来宾异性那种很暧昧很打情骂俏的哈，或者是讲一些黄色的一些开玩笑的话，我都觉得非常的不好，我不希望他们去看这些。那这些看起来好像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干嘛那么严肃，好像没什么啊，这好玩嘛。可是我觉得这些是不知不觉一点一点，我觉得就像那个好吃，你一点一点吃，最后你就发现，哎，自己怎么变胖了？对，我就觉得说那个都会影响。
是，我想起来一个故事哈，你刚刚讲到说看电影，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去问他的牧师，他说：“牧师，到底哪些电影我可以看，哪些电影我不该看呢？”那牧师就说：“很简单，你邀请耶稣，你邀请主耶稣跟你一起去看电影，那你看看。”耶稣喜不喜欢看那个电影，你就知道你该不该看这个电影。所以那个年轻人很可爱哦，他真的就去电影院，他买两张票。好，他自己一个人去，可他买两张票。那他旁边的那个位置，他就是主耶稣这个位置给你啊、他真的坐在那里，他想耶稣坐在他旁边一起看，就看到一半，这个年轻人就离开了，就走出电影院了，因为他自己知道，对耶稣。不会享受坐在这里看这一部电影。那我想这是一个，我不知道，我想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但是它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去分辨
是
什么是真的对我们有益处，什么是对我们有害的。
是，
就是你请耶稣一起跟着你，耶稣你会喜欢听这首歌吗？
是，
这首歌里面有你要告诉我的真理吗？听了这首歌，我会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人，更圣洁，更像你的人吗？那如果不是，我想我们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所以我自己也是哈，刚信主的时候，我先生带我去一个特会，那在特会的最后一个晚上，那个牧师要我们把流行歌曲的，我们那时候是录音带，还不是这种，
这个大概怎么十几年
前，暴露年龄。哎呀，他说把这些呢，愿不愿意献在主的面前？哦，那时候听了我非常的生气，我说心想说连这个都要吗？为什么主耶稣怎么
要求太多
了？对，怎么这么无趣啊？这样子。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不健康。我继续听下去，我会这些东西挤满了充满我的心的时候，我爱主的心会冷淡，而且我没办法专心爱神。所以真的那一天，我们就把录音带把这些东西全部交在神的面前。那在此，我也想鼓励听众们，你也可以想想看，也许不是录音带，也许不是流行歌曲，但是在你的心目中，你有什么事情要交给神的？你愿不愿意来到神面前，把这些带到神的面前，说主，我愿意全心为你而活，我愿意把这些放下来，交在你的手中。
我在这里也想到，有一个姐妹曾经分享，她说她家里有一个她最喜欢看的一部电影，那是一个文艺爱情剧片。她说每次啊，那个剧情演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她说那个男主角深情望着女主角的时候，哇，她就心里汹涌澎湃这样子。然后那个桥段在几秒钟过了以后，她又再看一遍，哇，他的心就再汹涌澎湃一次，就是那个男主角的眼神深情的望着女主角，他就会常常在家里哦，一直倒带重复看重复看那一段。然后他就问我，他在小组里面，他就说：“冯姐，这个也算情欲吗？我这个是不是也是我应该避免的？”然后我就问全体的姐妹们，我说：“你们说呢？”大家都说这个也算。然后他就啊，那其实当他说啊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其他姐妹也在说啊，代表他们在家里也有这样的影片。你知道，虽然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他让我们里面的那个情欲被挑起来，然后促使我们将焦点转移我们的配偶，不是在我们的配偶身上，然后我们心里会幻想着跟别的异性有这些浪漫关系的时候，其实那真的是对我们没有益处的。其实刚刚讲有一个姐妹问说，那她 家里的这套 DVD 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处理呢？那我就问大家，大家说对，应该哦。然后他就然后其实我们小组就一片哀嚎哈，因为这不只有他，其他的姐妹也有。那我刚刚跟秀敏说，其实那天我回家以后，我也丢掉一个我很喜欢看的一部电影。不是说那部电影不好，而是说我看完以后，我会沉醉在一些脱离现实的一些剧情里面是很浪漫的，但是我觉得它真的会让我的焦点从我的先生身上转移到别的一些关系里面。我觉得这不对，这对我没有益处，这个并不造就我的生命，让我更像主耶稣所以这是我应该弃绝的东西。虽然表面看起来他真的里面没有床戏，没有任何这种性暗示，但是很健康，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健康，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他仍然会在我的情欲上面做一些搅动，那我觉得这个不好。
是
哦，所以我想上帝的标准是圣洁，不是说我们就就过得很紧张，绝对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们心里要对圣灵的提醒要敏锐。刚才秀敏有问大家说，那你的家里有没有什么东西，或者你时间上的安排，或者你在网络上，其实现在不用有什么东西，就是你看你要在网络上点什么哈，你在网络上面，你是不是也要请耶稣坐在你的旁边说，主耶稣，你会认同这个我看这个东西吗？我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脱离那个撒旦透过媒体想要影响我们的一些陷阱。
是，其实我们在讲好像都不能看了，因为我刚刚在想说，其实有些片子是很值得你看的，像那个《抢救爱情四十天》还有最近他们同一批出的《永不放弃》那最近又出了一部，我也可以
叫《勇气》什么？
勇气之谜，
勇气之谜，
真的看完我们真的是里面非常的就是那个洗净我们里面的灵魂，这样子让我们变得更好，更喜乐，然后对神的真理更充满向往，更想去追求那个更好的真理。
其实我在家里我也会上网，那我都其实我很喜欢上 YouTube， 我就会打一些关键字。那你知道我打什么？我打老鹰或者精英我打比如说加拿大。什么的Canada's winter， 加拿大的冬天，因为我喜欢看雪景，很多人拍一些很美的雪景或者一些大自然的影片，那个马的影片我喜欢马看那个野马在那个 Montana 在美国蒙特楼州那个山上面的那个自然生态好美哦，你知道我看到这些，我就不禁对上帝发出从心里的赞美和赞叹哦。我觉得你看一个东西，它会不会激起你对上帝的那个
回应？
对，觉得上帝你太伟大了。我觉得这个你就可以多看一看。
是，
但是让你远离圣洁，让你开始觉得我这个不够多，我让你开始焦虑，让你不安。
我的配偶不够帅，不够浪漫。
类似这样，我配偶对我不够好，我的小孩子不够聪明。那这些我想我们就要斟酌了。
是，真好。好，那我们第三点就是多数人的行为才是对的。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呢？因为有一次我听到我的朋友他就问他读大学的儿子，他问他说你是不是处男他怀疑他儿子，他就说你是不是处男。那这个他儿子呢并没有正面回答他，他只跟他妈妈讲说，他说妈妈，现在如果别人知道你是处男呢，你就会落伍了。那我同学就跟他儿子讲说，我不管你在外面做什么你只要不要带麻烦回来就好了。他就这样子跟他讲，他说如果你自己闯祸，你自己要去解决。 那我听完，因为我跟这个朋友非常的熟悉，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半开玩笑，我说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妈妈，才有那么混乱的青少年。我觉得他并没有把一个对的真理、对的一个标准告诉他的孩子，然后他也回应我说，他说没办法，现在媒体也这样教，教育甚至也这样教，我们真的防不胜防。
教育只是跟你说戴保险套吧，
对，
你知道吗？没有。
所以对，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没办法，我们只能开放，我们不能禁止啊，只能开放。那我就觉得说这些听起来是非常的无，好像是很无辜，好像我们都没有办法做什么。其实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们不明白真理，大家都这么做不代表是对的。那你有选择是非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上帝给每个人有选择是非的能力，其实关键就在于你愿不愿意，是你自己不愿意的。那这位妈妈，我说无意中她向她的孩子传达一个讯息，就是你可以不用为自己负责，你也不用为别人负责，你只要自己喜欢就好。那这就表示说我们对罪不再敏感，我们不再去抵挡罪，我们不再去想说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去抵挡罪，我们对罪是妥协的，对那个标准越来越低。
我们常常教年轻人说，哎呀，你就戴保险套吧，好像只要不怀孕，只要不感染性病就可以了。但是我真的要说，保险套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心不受伤害，保险套没有办法洗去我们内心天良的亏欠，保险套没有办法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没有办法让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没有拦阻的，只有圣洁，只有从我们这种罪的价值观里面脱离出来，或者这种罪的生活方式里面脱离出来，我们才可能经验到真正的自由、圣洁和那个与上帝美好的关系。其实我们今天早上还有一个课程哈，在那个课程里面有一位姐妹，她就站起来，她说我这个礼拜我学会了，回家去以后，我对我的先生说，我错了，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他说过去这种话哪是我说得出来的啊，实在很难耶，要去做，以前真的觉得很痛苦。我说但是当你做了之后呢，他说我觉得是自由，我觉得是释放，很喜乐。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遵循真理的时候，感觉上是困难的，感觉上是不舒服的，可是当你顺服了去做之后，你经验到的是真正的快乐。他后来讲一句话，他说我才知道这是真正的快乐，我以前没有经验过这种快乐，其实那叫喜乐。 是那种没有罪的，没有罪的这种捆绑的那种真实的自由和喜乐，是很棒的。
是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看到一句话，这句话真的是给我很大的提醒跟影响哈。他说一件败坏人性的事，一个人做是犯罪，以一人做便成为时髦了。抽烟如此，吸毒如此，离婚、同性恋、婚外情、堕胎、婚前性行为又何尝不是如此。直到2年前，我了解了圣经上的道理，知道人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人今天在世上应当怎么活，我才恍然大悟，前卫的观念绝不等于更接近真理，上帝的话才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所以真的就是遵守神的话，我们才会经验到那个永恒的满足，真实的满足，那踏实的满足。
所以刚那句话里面讲到，前卫的观念绝不等于更接近真理，上帝的话才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其实圣明，这句话是从我的一个演讲里面那我知道讲这句话的人，他是一个从中国到美国去留学的一个留学生，他的名字叫张惠峰。那他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他在四川省被人称为是神童，他14岁就读大学，20岁 到美国就是要职工博士学位，他在美国成为一位基督徒，然后他领悟出这样的一个道理，他说一件败坏人性的事一个人做是犯罪，可是一亿人在做的时候就成为时髦了。所以他讲很多我们今天好像那种在边缘上的这些事情，他说其实都是这样，一个人做你说这是犯罪，一亿人都这么做你就觉得是时髦了，其实也是媒体的力量让我们觉得大家都在做所以没有关系，但其实前卫的观念绝不等于更接近真理，只有上帝的话才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我们今天谢谢秀敏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